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贝拉奖是照顾者门户的提供商慈善协会悉尼地区多元文化活动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他说，身为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他也需要参加课程学习如何帮助孩子，经常每个晚上睡三四个小时，没有时间休息，而申请照顾者福利让他能够每个星期喘口气。他表示，华人社区申请福利的人数较少，一是因为语言障碍，二是因为羞于向外界求助。那么如何申请照顾者福利呢？请听他的分享。
我叫 Bella 江，目前是在 Care Gateway Benevolent Society 工作。Benevolent Society 是澳洲的慈善协会，然后也是 Care Gateway 的供应商。简单的说，照顾者门户是政府为照顾者帮助家人或朋友的人士提供免费援助服务的和资讯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能帮助照顾者了解有哪些合适他们需求的支持辅助。他们可以通过亲自本人或者是在线通过电话和我们照顾者门户的工作人员交谈。我们提供的服务是 Care Gateway 的服务是涵盖澳大利亚全国，完全免费，没有身份门槛。他们能够得到的服务比如指导服务啊，或者是紧急暂息照顾服务，还有一些网上技能的课程，还有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需求设计一个援助配套套餐服务。
其实这个照顾者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就是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中的角色了，可以请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谁是 Care Gateway 的服务对象吗？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有些照顾者，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比如都在照顾他们的家人，所以没有时间简单的休息一下呀，或者是医疗的预约 appointment 去看病啊，他们没办法脱身，所以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我们安排实际的护工上门服务，所以他们有时间做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年轻的照顾者，因为照顾家人，所以他们还要同时完成他们的学业，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安排一些驾照学习啊，学习怎么拿驾照啊，开车啊，这些服务。
那我了解到 Bella 其实你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呢你也在全职工作，也在给照顾者们提供一些服务，但你其实正好也是这个属于照顾者的角色哦。在家庭中你有使用过 Care Gateway 的服务吗？
有的有的。在我刚加入 Benevolent Society 进入 Care Gateway 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的情况是当时我也照顾两个孩子，我其中一个孩子也是有那个 autism， 然后也是很累，没有时间，晚上是没有把时间休息的，所以当时我看到了这个服务，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知道了之后我很惊喜，因为他让我能每一个星期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护工上门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然后我也可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准备我们的晚餐。怎么说呢，那段时间真的是让我很难表达，但是帮助很大。同时我个人还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套餐服务结束之后，我还申请了一个心理辅导和指导服务。那指导服务我记得当时他会教我怎么样合理的安排时间。一个例子，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有帮助的是，当时因为带两个孩子，每个星期固定的购物就是买菜呀，这些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会教我一些方法，我可以练习，比如有一部分每一个星期固定要买的东西我可以改成网上购物，所以有很多很好的建议。
你刚刚提到说你有两个孩子，然后其中一个孩子有自闭症，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同时平衡家庭和事业。那在这个时候 你刚提到说你每周会得到两个小时的服务来帮你照看孩子，对吗？
对，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套餐服务是总共是40个小时，但是我知道现在的计划，因为所有的费用啊都增长了嘛，所以他那个小时会有一点变动。
你大概当时使用这个服务长达多久呀？
我是安排的刚开始是每个星期2个小时，然后呢会用了大概4到5周，然后之后剩下的时间呢，因为我有一个，我记得当时我有一次有一个我自己的要看医生嘛，大概5个小时，所以我有一天就安排了整个5个小时，他帮我照顾一下孩子，然后我可以去做检查，所以总共40小时，我个人跟当时用的其实挺快的。
其实这4个小时对你来说还是有一点不够，比如说你现在你还能够享受到什么服务吗？可能很多人会和你一样担心，就是我使用了这项服务之后，我如果以后有更加紧急的需求，我还能够再次申请吗？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是因为Care Gateway 政府设置的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帮助，但是呢我当时的经历是我用它作为一个过渡，就比如我知道我的孩子他有 NDS， 所以我在用他们这个服务的这个期间，然后呢他们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其他相关我可以得到的资讯，我可以去申请 NDS，准备这些所有的这些流程啊步骤，他们这边这个 package 用完之后呢，我就可以过渡到比如 NDS 一个长期的一个 support。
作为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你通过 Care Gateway 这个桥梁去联系到了 NDIS 之后呢，你最近在使用的一个长期的他们的服务是什么呢？
长期的服务其实挺多的，比如我的孩子他每个星期都会有上 OT 课，会有 speech therapy 语言治疗，偶尔也会给他安排 behavior support 行为管理。另外呢，其实更多的比如作为妈妈，我是要去学习去如何跟他帮助他学习进步。作为妈妈，我个人是要做很多很多的比如学习调查呀，就是了解这些信息呀。
其实我之前没有了解过，原来作为妈妈这个角色也要去学习才能更好的来帮助到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身为照顾者他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角色，你觉得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经历了哪些你觉得不能够承担的压力呢？
开始我并没有觉得我需要照顾者门户的帮助，在最开始，因为我觉得作为妈妈我照顾我的孩子是我的本职义务，但是呢精神上面呀体力上面呀就会有一个透支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哦，应该是时候寻求一些帮助可能会好，可能会让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所以应该说我接触的很多华人照顾者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外寻求帮助寻求支持这个步骤迈出这一步其实是一个挺需要勇气的一个过程，因为会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全部承担这部分内容，不想去麻烦其他人，或者是认为我不应该去要求别人来帮助我。
你每天要做多少活呢？
很累很累，因为我和我老公都是全职工作的，然后晚上呢因为孩子需要更多的耐心，我们怎么说呢，没有太多其他就是家人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助，所以全部的内容就是比如家务呀做饭呐带孩子呀全都是就是我们自己来做，可以说晚上睡觉的时间有时候都不会超过2-3个小时，断断续续的，可能因为睡眠不足再加上工作呀或生活压力特别大，就会属于感觉自己处于在一个临界点的位置，家里有额外需要耐心啊去照顾或需有额外需求的孩子的话会要付出成倍的精力。
是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到 Care Gateway 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因为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是这样一个非常需要帮助的照顾者的形象。那就像贝拉你刚刚聊到的，对于许多华人照顾者而言，有时候他们会羞于开口向外界寻求帮助。你看你也是作为一个组织者的形象，你觉得在华人家庭华人背景文化之中呢，照顾者们有没有 普遍面临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困境呢？
其实是有的，因为目前比如我们安排有很多线上啊线下的活动，那我们所有这些活动里面参加会有华人照顾者那个面孔来参加，但是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其中最大的问题我接触到的是语言的障碍，因为有些照顾者他不知道照顾者门户的存在，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不太清楚到哪里去报名参加这些互助的群组呀，或者这些免费的活动。所以我个人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就组织了两个，比如在 Hurstville 有一个华人的互助群组是每个月聚一次，在 Bowood 也开了一个是普通话的华人互助小组。我记忆非常深刻，其中有一个华人照顾者就跟我说了，他们很激动，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找类似的机会可以认识到其他的照顾者，获得更多的讯息。
一般从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呢？
他们可以从我们 Care Gateway 的官方网站，包括我们公司的 Benevolent Society 的官方网站，都能找到我们提供哪些服务这些讯息，包括他也可以打我们的全国热线1800-422-737联系我们照顾者门户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英文不是很好需要翻译，他可以打我们的有一个131450口译服务，他可以帮他翻译然后再联系我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